我们这一堂课是修复三要嘛，但是有没有发觉到我们已经把一要讲完了？然后哪一要？信愿哦，信愿这边，我这边是菩提心的修学次第嘛，而前一篇是什么？信心及其修学了，这我们把信，这非常非常重要了。我们现在就是以这个为当前的目标。这成就之后啊，各位不要看清这个，这个哈、哦，如果以大乘经典这样来说了哈、哦，这个还修十千劫了，十千劫就是一万劫，各位一万劫，各位为什么要修这么久？各位不要觉得修很久，不要觉得怎么样？哦，原来这是这么的难能可贵哦，这么难能可贵。我们好要去挖，我们要不是我们要去，以前不是有掏金吗？以前小时候在看那西部片嘛，哈，要去哪里有金矿啊？要去掏金怎么样？那就真的是这样的，菩提心成就之可贵啊，是珍贵啊。那真的可以说是魔力宝珠，是吗？我们先拿到，是吗？然后才能够插它。十千劫，一般到十千劫，还进进退退，是吗？还在修信心吗？千万各位不要以为那个很，好像要很久。我们要看到那个可贵，那可贵。就像我们现在世间，各位，现在世间大学第一志愿是什么？还是台大吗？哦，是吗？哈，还是台大，看了，真的看到他可贵是吗？哦，父母亲都要从小孩子开始培养的，啊，十年寒窗是吗？我看到他可贵，他不会觉得那个哦，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？他是看到那可贵，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发菩提心的可贵，那菩提心是可贵啊，十千劫。不用太计较。你说，师父，你讲的这么简单，嗯，当然我现在是很愉快，是吗？嗯，我们会不会困难？困难会不会退啊？当时会不会厌呢？一样啊，还是进进退退。但是我们这个知见，我们都要先建立，这样理解吗？好不好？下去我就退了，先累了嘛，休息了。但是我们那时候不会太理直气壮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们知道这个是好的，这个是好的，所以我们那个知见啊，一定要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在闻思的时候，一定要在这上打稳，而且要看得清楚的，看得清楚的。如果这个看不清楚啊，定力再怎么强大，你还是看不清楚呢。而定力再强大，可能就会走向什么？哦，走向那一部分击球咯。越往后面，你看，越要体会，要受用，要怎么样？佛法不是不讲受用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千万不要，所以对大圣的，尤其对文思那个法义，我们要清清楚楚的去理解它。因为大圣那个法义，好好去理解它。各位，其实大圣是最精进的嘞。我不是说我了，不是说每一个就是学大圣法就这样，大圣法是最精进的。但是身为有时候看到你不断烦恼，现在很多嘛，是吧？很多的禅师都在这样说啊，大圣你就是有那个做借口啊，对吧？不断烦恼做借口。他没有看到大圣的不同，不要说大圣法哦，声闻也是一样哦。声闻最快成阿罗汉三生，最快三生就结了。但是舍利弗智慧第一的哦，六十劫哦，所以要成就智慧是不容易的啦。马上断烦恼还快哦。那我是说相对来比较啦，我要断烦恼还早。我说相对来比较， 你看三生就解脱咯，三生断烦恼，证实相就解脱咯。但是智慧第一，舍利弗六十劫，那是急不来的，急不来，急不来的啦。我刚才讲说，他断烦恼比较容易，我刚才也有做了一些解释嘛。相对来说呢，三生就能够成阿罗汉，但是舍利弗智慧第一六十劫，之前都讲大器晚成是吗？这地方我们要好好去思维。啊，佛菩提心之可贵啊，成佛之可贵，他的功德之所以大，我们说菩提心的功德大，可贵在哪里啊？大悲为上首。我们这篇文章，我们攀到目次，第三节是什么？菩提心之本在哪里？之根本在哪里？悲，可贵就在这里的。有情那个情啊，我们说有情那个情啊，可贵就在这个悲，就是悲。所以大圣啊，菩萨道啊。是把我们那个友情没有否定那个情，把它拓展，充分的拓展，就这个词，慈悲，就是无嗔，无嗔。我们看到声闻呐，在暗经讲的就是什么，离贪心解脱，是吗？离无明呢，会解脱。他是无真啊，无真三昧啊，他只是什么消极的无真。大圣呢，特别我们说贪嗔痴是吗？特别大圣特别的开展的就是什么？无贪，无嗔，无嗔就是慈悲，就是特别开展的慈悲，就是大悲，大悲为上首，就是菩提心之所以可贵，就是以悲，以悲为根本。我们这一节这一章也特别说明这个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去好好体会，哦，真的大圣那是真精进。我们应该如果体会到，我们会心向往之，是吗？做不到，心向往之。这都要在文思，好好的用我们的文思会，好好，因为有这样的哦，各位不要以为导师的这些著作是很容易得到的哦。啊，千万了，我们说。我知道说入不要入宝山空手而归哦，各位，你现在纵然你断烦恼解脱哈，还是牛刀小试啊。太可惜了，真的太可惜了。既然我们来闻这样的法啦。这样，哎呀，没有比这个还可惜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对于那个说，我们现在也修复很久了，我们种种的法语我们非常了解，可能《邪火三要》这一本书啊，大家已经看过 N 加一遍了，是吧？听过很多很多，但现在我们要慢慢静下来。否则这样的话，听过讲过，哎，我听过，我讲过了，再加一遍，我都听了，我都听了一遍，哦，好像啊，念佛一样数那数字，数字当然很重要啦，一遍有一遍的欣喜啦，但是不要只是止于这里，静下来好去思维它，这样才有利益哦，否则听一遍，越听一遍哦，可能越危险。听第一遍齁，法喜充满是吗？听第二遍也是欢喜，但是有点不那么欢喜。应该是这样，我好听的音乐应该怎么样？越听齁越欢喜是吗？越听越会随着那个去。希望了齁，希望我们了齁。我们包括我了齁，更重要是我了齁。 希望我们在这样的共修过程当中呢，一面的真善，一面真明，要一面明白，一面真善，互相呢，千万不要，尤其我们学久的，学佛学越久的，要这样啊，要警惕，否则啊，有志无信啊，麻烦，有志无信。而且那个希望感光明度的那一部分，对这个法的喜悦，对那个法派给我们的光明，带我们的希望那一部分的，我们世间金属还有金还会有弹性疲乏嘛，我们人心啊更容易吧，随时警觉。所以大圣的菩萨道跟声闻的解脱道，甚至声闻的菩萨道还是有它很大很大的不同，虽然共振空寂性，共振实相才能够解脱，但是在事相上，在心情上有大大的不同。而这大大的不同还是根源在哪里？大圣的直见，大圣的直见，不离缘起，不谈性空。哦，这导师一再一再强调的，什么叫性空？是缘起的性空，不离开缘起的。这个我们要最极恭敬，一听再听，一思维再思维。我说这个哈、哦，不要说声闻也在讲，哦，现在世间也在说了，包括尤其西方的一些啊一些的所谓的禅师啊。现在我们到去观察，我说西方的，我更注意他，虽然他在怎么样的好像解脱自在啊，再去观察，再去观察。虽然讲的都在佛法，讲的面相，再去观察。好，我们说到三心嘛，三要当中我们讲到了信愿这一部分，讲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什么？信愿过来要讲什么？慈悲，慈悲。我刚才说到嘛，我们下面我们现在我们要起来研讨的第七章了，就是慈悲为佛法宗本。这一篇实在哈，这一篇哈，看几遍哈都不嫌多了，这一篇。看几遍都不嫌多，而且啊，我们觉得我们的佛法的知见啊越深刻的时候啊，哦，更需要回来看《学佛三要》，回来看这一篇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篇哈，我们先来看目次。我们把它分了几节了哈，第一节就是佛法以慈悲为本，佛法以慈悲为本。上一篇文章呢，就是菩提心之本在哪里？菩提心之本就是在什么？悲是吗？啊，这里更说到菩提心是大圣来讲，这里更说到佛法，更说到一切的佛法。那声闻不一定会这样说，声闻他不会这样的承认的。但是我们来看内容的时候，我们来看老师怎么说他的。就是先在第一节说到佛法以慈悲为本，那是更彻底的，直接说到。然后第二节就是特别说到慈悲的根源，在这里第二节我刚才说到多少遍都不嫌多，特别是这一节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谈论了这个，他们的慈悲的根源，就可以看到佛法的慈悲的。我的这一段啊，这个老师说的哦，真好。中观论述出来的，依着中观见的论述出来的， 导师在《中观经论》有这样说到嘛？《中观经论》就是导师对于中论啊，以中论为主嘛，然后大智度论等等的，但是就是中观，主要就是在讲中论的升观的这一部分。老师对于升观这部分，老师说到龙树菩萨的中论呢、啊，两大特色就是什么？大小共观，什么真实无碍？就这两个特色。老师在那个次序当中还说到什么？慈悲跟智慧的统一，那就导致特见，不离开这些。非真实无碍，大小共观，尤其是真实无碍，就可以看到在这地方再特别推展出来，那导师的特见。那个不离开龙树菩萨，因为真实无碍当中就可以看到更深刻的去推展到，就是智慧跟慈悲，这真是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接下来了解了这个，对，那第三节就可以看到了慈悲跟仁爱的比较，那就真的用智慧眼睛看到，不是说哈老王卖瓜自卖自夸。那我们学佛当然要说佛弟子好，是，也不是只能够在这个地方说。诶，听说我们这个齁、哦、已经传出去了是吧，不当然在这里说了齁、哦、现在科技也传到很多地方去了。所以我这样的说法也不单单只是跟各位说。所以这个说法到哪里都可以说。但是离开这里我不一定要说，但是要说就是这样说，要说就是这样说，不说可以不说了，但要说就是这样说。我们不是在说现在自己的程度到哪里去了，不是哦，就是在这样烦恼深重之下，就是依着佛法，就是这样说，就是这样说。他的功德再怎么大，他修的神通再怎么样，他的功德再怎么样大，说还是这样说。依法，法就这样，就这样说。过来就是谈到第四节了。谈到这个比较之后，就要提到慈悲心跟慈悲行了。那具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讲到这个第五节，就要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去长养我们的慈悲了。长养我们慈悲，就跟前一篇文章那里，慈悲啊，真善意乐啊，然后先前面的啦，先什么？先要有前提嘛，所依。就会很相近了。但是我们再来看之间，因为我们前一篇文章是特别要发菩提心，跟菩提心相应的那地方在修慈悲，但是不离开这些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同。我们刚才说到，我们这两节特别强调，就是我们能够就像世间啊，就是父母亲为什么能够耐得住痛苦，他主要是为了孩子。为了孩子他忍受一切痛苦。那真正的要对救拔众生啊，如果以佛法来讲，就是知母如母亲一样，如母有情。那样。真的慈悲心。那我们说现在这第五节慈悲的长养，我们可不可以利用那个？可以，更是要利用那个。但是这个都可以相成的啦。在这里呢，就会提到两类的了。两类就是自他互益观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自他互益观，另外一个厌亲平等观。我们前一篇文章也是一样嘛，哈，如母有情之下，还是要什么？先从什么亲的，然后修成什么如母有情，然后才从怨的，中的就疏的，然后再怨，还是要先从疏的，还是这样修。 这样长养之后呢，这个长养孩子是什么？孩子在修学啦，慈悲的体验就是正道了啦，就跟什么？跟法性相应的啦，法性相应的，这就可以来讲讲什么？我们前面说到，我们前一篇文章啦，前篇文章，我们看一下哈，因为还在啦，我们翻一下注脚，十九页，有没有看到那注脚？就已经现证了啦，体验了哈，体验最深刻就证到了嘛哈，不单信智一如。正道那个实相哈，一定有什么被大圣波折哈，正道的那一部分呢，一定跟什么跟悲相应。所以我们现在在修学过程当中，我们就已经要跟现在各位，我们现在在读这一篇文章，就是在知见上让我们知道悲跟智之间是完全无碍的。我们要修我们的慈悲啊。我们就这样依着这一篇文章来这样的知见来修我们的慈悲，也是用这一篇的文章来修我们的智慧，修我们智慧了。这就第六节说到的了，就是慈悲的体验，慈悲的体验。我们如果了解了第二节，这个第六节呢，就更深刻了。更深刻。啊，这个越深刻了解之后，其他章节呢，我们就更可以去理解它。做比较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比较他们的不同了。好，讲完了这个，我们接下来就来讲到它的内容了。好，我们第一节就说到，佛法是以慈悲为本。我这样说到，这一句话是圆证的啦，圆证。是大乘佛教的心髓，不单单是佛教大乘佛教的心髓，而且表达的佛教的真实内容。佛教的真实内容就是佛法，佛法的真实内容就是这个大悲，慈悲为本，就是圆证的。大乘佛教的信徒们对于这一个，就是对什么呢？就是慈悲为本，应该以严密的思维切实的把握。各位，我们一定要使尽一切力气，怎么样思维呢？用我们现有的知见。哦，各位都有，我们推广班有很多课程嘛，什么升观的，有广行的，用那些知见好好的对这个慈悲为本，严密的思维，切实的把握了。从菩萨的修行来说，经上一再说，经上就是大乘经哦，菩萨修行，经上一再说，大悲为上首，大慈悲为根本啊，在注脚有了，各位可以去看。如果从修学完成的佛果，前面是讲什么？菩萨因地的修行了哈，修行是这样。是大悲为上首，大悲心为根本。这就跟我们啊，我们现在在因地修行嘛哈。从完成佛果来说，果地来说，经藏怎么说？诸佛世尊以大悲为体故，就是以大悲为体。论上这样说啦，佛心呢就是大悲心，佛的心就是大悲心了。我们说佛就是觉者嘛，觉好像是什么智慧是吗？般若，不是说我们菩提也是智慧是吗？这边说到佛心就是什么大悲心。如果离开大悲心那般若啊，就是恶圣。所以啊，从这里看到了哈，经论一致的开示。这注脚有了，各位可以去看注脚。大圣行果的心髓不是别的，就是慈悲。离开了慈悲就没有菩萨，就没有佛。 也可以说，如果没有慈悲啊，就没有佛法。佛法是从慈悲发挥出来的，所以放了蛮多注脚，过回去再看呢、啊、哈，希望回去有看呢、啊、哈。所以很多功课哈，我都放在讲义上了哈。所以我没有讲到哈，我也没有偷工减料哈。在这里怎么来看？没有佛法就没有慈悲，没有佛法就没有慈悲，就没有佛法。佛法是从慈悲发挥出来。我们一般这样说了，因为我们一般说佛说法是吗？佛说法，我们有说到，一般我们听到都是法界等流是吗？老师还特别提到大悲等流，特别提到大悲等流。不单单是法界等流，我们当然法界等流，我们说跟般若，就是佛说法悲，悲心的说法。所以可以这样说，没有慈悲就没有佛法，佛法是从慈悲发挥出来的。其他的就看一下注脚了，不用去看。我们翻到下一页，这样的大圣宗旨啊，大圣宗旨是什么？这样的大圣宗旨是指什么？慈悲为本了、啊、专为己利着想的声闻行者，或许不能同意了。其实啊，声闻行者共同承认的三藏当中啊。释迦佛也确实是这样的啦，确实是这样。以下就做说明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己利啊，己利这部分我们也一再一再的说明了，这不是自私自利的。佛法要讲到利啊，己利那利啊，利益啊，真正的利益就是什么？解脱了，断烦恼才是利益的。所以那己利自利啊，不是自私自利的。一般呐、啊，一般南朝也是这样。现在说都误会了，好像说认为我们一讲到那些，好像他哪里有自私自利？我们世间呐、啊、都不能自私自利喽，是吗？何况是声闻？所以这个逮得己利，专重自利，这是利呀、啊，不是自私自利，是什么？断烦恼得解脱了。包括我们说大圣是真正精进的，但是有时候声闻要，好像说你不修定慧，不断烦恼，好像就是懈怠，好像就是找借口，不是的。真正的大圣他是就是真正的要达到，但是大圣也有很多行者，因为也有学的不好的嘛，是吧？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在学法过程就是要知道是不同的，是不同。所以逮得己利就是断烦恼这一部分，在声闻来讲，我们说要解脱这一部分不可厚非的哦。这跟世间比起来，那是超越的，超越。我们在说这些都是跟菩萨道在做比较了，跟菩萨道在做比较，这一点我们要分得非常清楚来了，否则都会误会，都会误会。不单单是解脱道误会菩萨道，菩萨道也误会是解脱道，也以为都以为啊，好像都把它贬低，好像都觉得啊自己就慢心，而且我们菩萨道利他为上首，但是我们不能变成泥菩萨，是吗？所以修菩萨道初学者是什么菩萨？十善，十善菩萨。千万我们自己也要知道，不要说哦利他为上首。 不要变成泥菩萨。所以初发心的菩萨就是十善菩萨，也叫做十信菩萨，就是修信心。怎么修信心呢？就要修十善，要从学校开始学，这样。所以那都会免掉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，也可以免掉声闻的误会啦。所以那是真精进哦，那修菩萨道真精进。我们是这样来理解啦。我们在文思过程当中，不管修解脱道、修菩萨道，就是要这样来理解。我深深的相信，修解脱道的这样的理解，对于修他的修解脱道会更有帮助的，更有帮助。深深的相信。同样的，如果深深理解导师所说的净土法门，真正的理解它，我相信对于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也更有帮助。只要真正了解导师的意气、导师的意思、导师的只要告诉我们的那个，我深深这样相信。所以解脱道的人来理解这个，对解脱道他不会排斥，而且在不排斥之下呢，他会对解脱的这一方面，他会更容易入手。因为在声闻当中还是有不同根性的人，而且我们是依着法来说啦，不是这样相信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说是老师这样说到嘛，哈，承认就是声闻所共同承认的三藏当中，释迦佛也确实是这样的。导师底下就做一些说明了哈。从世尊现身的玄机，就是世尊这一生呢，诞生在印度那一生的玄机来讲，那就是佛传了，佛传当中的哈。你看哦，因为佛陀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佛嘛，他也是从菩萨修嘛，所以我们从菩萨位来看他，他最初发生修道的动机是由于他观根而引起，观那根田嘛。他看到什么？在烈日下看到农夫啦，辛苦的耕作，很劳累，很饥渴，但是又不能够休息。就看到人，看到农夫，不单单看到农夫，看到人，也看到牛，耕牛被奴役了，奴役被鞭策，被鞭策，皮肉就伤了，就流血。能看到牛，不单单看到牛，也看到，因为牛耕田之后它翻土嘛，又看到有些小虫翻。翻土看到小虫呢，没有在犁田过程当中没有被犁死，翻出来活的，但是被小鸟吃掉了。而且看到牛血滴下来，土壤不久生出虫，也成为鸟的食物了。看到众生哦，看到众生互相残害。就世间的残酷的实相啊，面目就看到了。而世尊内心深切的悲痛，引发求道解脱的思维。这不是专为自己着想哦。所以导师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当中说到，出家更接近人间吗？所以导师不，哎，世尊不是发厌离心出家的啦，不是像声闻解脱道发厌离心而出家，不是的，不是悲心，悲心。那观根，刚开始观根， 接下来呢，不是要有游观吗？就是出游啊，出游见到老病死是吧？见到老病死，所以从一个人就了解到这是人类共同的痛苦，然后自己也是如此的哈。所以从他人了解到自己，又从自己呢推广到一切人、他人。所以不是从厌离心出发，那种悲心，从看到别人的生老病死，就看到自己的生老病死，更从自己的生老病死看到一切众生、他人的生老病死。就是大圣讲的自利利他，自利利他。这个在三藏当中，声闻所共认的三藏当中，这些传说都是在声闻三藏当中说出来的嘛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。这种人类啦，其实就是一切众生生命历程当中悲痛的过程。如果专为自己着想，就是成为什么声闻的厌离心，厌离什么？厌离苦。如果不但是为自己，更为一切众生，就是成为菩萨的悲悯心。所以都看到苦，都看到苦。声闻呢，就是厌苦，厌离苦，就是厌离苦，就是厌离心。大圣呢，悲悯心。什么叫悲悯心？悯苦，悲悯就是悲悯什么东西啊？悲悯苦嘛，苦才需要我们悲悯嘛，是吗？所以都同样看到苦。声闻呢，看到苦就是厌离苦，厌苦。大圣看到苦呢，就是悲悯心，就是悲悯苦。一个是厌苦，一个是悯苦，差别就在这里了。世尊是并不专为自己着想的，所以一旦在菩提树下彻悟了人生的真谛，哦，就踏遍恒河两岸，是吗？到处去转法轮，激发鼓，以微妙的法音呢、来呼唤觉悟在痛苦中的众生呢。所以我们说，老师说要复兴佛教而唱佛之本怀，是吗？唱佛的本怀就是这个，不单单是彻证到实相，最重要就是大悲。大圣的般若啊，绝对没有离开慈悲的，那慈悲助长般若，慈悲庄严般若，互相呢、才能够真正成就大圣的般若的，那就成就什么佛的菩提了。好，翻到下一页了。所以从传记来看，就是从佛的一生呢、不外乎是大悲、大慈大悲的生活了，无疑是表现慈悲为本的佛心了。从诞生哦，在菩萨因地哦，菩萨因地修行，到成佛这度生。看到这一生啊，佛的这一生。接下来更看到本生坛啊，就是佛陀在往昔生中所修的菩萨行啊。那更是咯。我们大圣所讲到的六度啊，我们现在一般说到了六度啊，就是从本生坛。那现在声闻啊，现在南传嘛齁，也有南传的菩萨道嘛，哈，那么分析出来就是十波罗蜜嘛，还是一样，还是由菩萨由本生坛来分析出来的。所以做一个总结啦，所以声闻行者呢，也不能不说菩萨是以慈悲而修波罗蜜圆满成就成佛的啦。所以大圣的行果就是。 菩萨与佛是彻始彻终的慈悲心行，如果失去了慈悲，就不能够成为大圣了。那这里我想再跟各位再做一下比较，不过还是在这样说，我们在比较只是让我们更清楚在法义上了解解脱道跟菩萨道，完全不是在对立，不是在比高比高下，不是这样的心态啦，不是这样的心态。至少我们是愿意这样来学的，所以各位这样来听的这个，千万不要记得比较，好像在比高下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至少是依着现象在做说明啦。例如声闻的觉菩萨道。无量劫在修，包括现在的南传大众部我们不说，包括现在的南传上座部，包括我们北传的有部都这样说，在佛陀这一生诞生在做菩提树下之前都还是凡夫，都还是凡夫，纵然修十波罗蜜他修成的还是凡夫。然后在菩提树下呢，一阵成佛，不管几心啦，三十四心或几心，不管他，他还是要修什么？先从声闻阿罗汉，然后再渐修，一直修修到佛。所以他要能够成佛的那样的智慧啊，不离开什么声闻所说的什么四谛出离。那样的智慧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不离开这个。修十波罗蜜，那要怎么修？还是凡夫。要修依着解脱道的，所以声闻是这样觉得，就是虽然有觉得有十波罗蜜，佛跟声闻修不一样是这个，但是修波罗蜜，十波罗蜜是不能够解脱，还是凡夫。要修要成佛呢，不单单要修十波罗蜜，要能够转凡成圣，要成佛，而依着声闻的那个智慧，声闻那样的智慧在修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那这就不一样咯。所以我们要看到底用什么样的智慧，大圣的是什么样的智慧，才能够无量劫的大悲心行，才能够世间出世间能够统一，统一是在他说他的究竟实相是一样，没有否定他的生死苦，没有否定他的涅槃乐，到底是什么？大家都在讲空，到底大圣所讲的空即性，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是到底是什么？心经到底所说的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它的真正深意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大圣跟声闻观会的方便不同，就在这里。虽然心经也讲到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些呢都是共三圣的，都是毕竟空即现，但是就是因为前面的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个色就是五蕴哦，就是世间哦，就是生死哦。这一部分我们要深刻深刻的去好好的去思维观察哦，这个才有可能哦，才有可能行得下去哦。否则啊，有生死苦，有涅槃乐，一定要离生死苦得涅槃乐。但是大圣没有否定生死苦涅槃乐，没有否定的，但是为什么能够行得下去？那就是先前所说的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是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。这个啊，我们哦听到已经很熟了是吗？ 尤其我们在学大乘法，听得很熟，有时候不会太恭敬他哦，老生常谈，是吧？父母亲啊，有母亲的孩子啊，是最幸福啊，是吧？但是也有母亲啊，每天在跟你叮咛啊，你有时候烦恼，是吧？就烦恼。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要警惕，你再一再的闻思，让那些关键到底有什么不同，那个要好好的把它思维清楚来，在闻会就可以思维清楚哦。一般这样做 PE， 在声闻如果是有部就这样做 PE， 闻会是什么样？看到了，但中间隔一层纱。看到隔一层纱，好像一直子夜看到月亮，但月亮还模模糊糊的，朦胧，但是就是看到月亮，朦朦胧胧，还是有点这样，但是就看到隔一层纱就看到，就好像看到水还没有尝到水，你就看到。佛陀要说法，就说给文文凡夫，就说给我这样的人听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不是说我已经看到，不是啦。不是说我已经有闻慧的话看到了，不是啦，而是说闻慧就可以这样来看到，依着文字，依着指头，看到指头，又能够看到指头的方向，这样方向闻慧就可以。但是不要以为这样就是啦，是吧？闻慧还有思慧，还有修慧、现证慧，还只是出地出果，若生闻还有四果。大善还要死地啊，来成佛。所以对这部分，我们要去尊重，要去尊重思维。因为我们现在，我们这个阶段就在闻思嘛，闻思。我们包括我啊，是吗？我是更需要闻思的。这样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我愿意不厌其烦的，你们烦恼，你看父母亲烦恼，他还是要说什么？我们呢，没有每天说嘛。不厌其烦，不要轻视他。好，我们这边说到了，就是用声闻的三藏当中就可以看到，接下来就要成看依着大乘的经论了，依着大乘经论那更可以看到，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。